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能够平安回到弟兄姊妹中间，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这是神的恩典。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虔诚。然后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当我们说到虔诚，特别是说虔诚的基督徒的时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我们会想起一些什么东西来？是一个正在读圣经的基督徒，是一个跪下来祷告的信徒，还是一个开口就说哈利路亚感谢主这样子的人呢？然后当然这些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的一些外在的表现。可是如果我们说到圣经里头谈到虔诚的话，那其实是更丰富更多姿多彩。那今天我们就一同来思考雅各书第一章的26到27节，在这两节经文当中所说到虔诚到底是指的是什么。那我想请大家一同来翻开我们的圣经啊，如果你有带圣经的话翻开你自己的圣经，如果没有的话就看 PowerPoint 好了。我们一同来攻读这两节的经文，请。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那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献上感谢，谢你今天把我们众人召聚在一起，一同有敬拜你也有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主，我们恳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亲自来帮助我们，圣灵保惠师亲自来引导我们进入你的话语当中，好叫讲的听的都能够蒙受恩典，都得益处。主，我们把这段时间仰望交托，求你恩典同在，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两节经文当中，其实很简单，当我们看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得出一个结论。在雅各提到了虔诚的时候，他需要我们思想三件事情。第一件就是要勒住我们的舌头，第二件就是要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第三件就是要保守自己不被世俗所玷污。当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我们会发觉雅各他是非常重视我们的舌头的。那当然说重视我们的舌头不是说到谈什么我们舌尖上头的信仰之类的，不是说我们到底吃什么东西喝什么东西，不是的，它是讲到我们话语方面的。特别是当我们如果继续从雅各书第一章第二章这样子翻下去的时候，在第二章我们会发觉雅各说到舌头虽然少，可是却能够把生命的轮子能够点燃起来，而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所以雅各把我们的舌头看得的非常的重。事实上在圣经当中不仅仅雅各是这样子，在旧约圣经其实也是一样。我们读箴言书的时候，我们会发觉有一句经文我们是觉得非常宝贵，这句话是这样说，他说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簧子里。哇，多么漂亮哦！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金苹果在银簧子里，又漂亮又宝贵，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如果是一句不合宜的话又会是怎么样呢？同样是在箴言里头12章18节里头这样子说，他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所以一句不合宜的话就好像刀一样会伤人心，不单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 其实也破坏了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一句话说到合一，实在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前两个礼拜，其实算起来已经三个礼拜了，然后我跟英文部的邱长恩传道 Ben， 我们一起到缅甸的北部有一点的短宣。我们其实是在2月28号的早晨5点钟，在台北的桃园机场跟台北基督之家的弟兄姐妹会合，然后一同出发的。当然了，对于台北基督之家那些短宣队来说，他们其实是3点钟就集合，是半夜的3点钟在教会当中集合，然后处理他们的行李还有一些公用的物资等等，然后就一起一辆大巴士到那个桃园机场那边去。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赶着坐7点钟的飞机，要从台北飞到仰光，之后又从仰光我们要转飞机到拉苏，然后我们知道拉苏基督之家是我们宣道事工当中所支持的一个单位。然后我们因为飞机有点 delay 所以到了拉苏的时候时间其实是比较晚了一点，那所以我们马上几乎是马不停蹄了，就把我们的行李放在那个旅馆里头，马上就集合一起到拉苏基督之家那边去。为了因为我们当天晚上就有一个青年领袖训练营的有一个双剑欢，就是一个迎新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一直忙到晚上差不多8点半的时候，我们才回到旅馆那边去。回到旅馆不是马上休息哦，然后你知道短宣队一般来说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要聚在一起一同来检讨一下，哎，今天我们这整个流程是怎么样了，明天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大家一起来祷告之类的。然后在讨论分享当中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然后其中原来台北基督之家他们呢在离开以前，短宣队在离开以前，他们就跟教会里头呢就做了一些的约定，就是利用在有一些时间段里头会利用现在多媒体平台啊，多方便，对不对？然后他们就打算呢在一些指定时间当中就做直播，就是把短宣队的活动然后直播转到台北基督之家那边，那些让那些弟兄姐妹第一时间就看到我们到底在做些什么东西啊。那件其实本来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他们早已约定，可是在我们那天第一天晚上在说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她是因为个人的一些原因，她就提出了，就说我们直播的时候我们的内容必须要谨慎，必须要小心，不能够随便乱放这样子。然后当他这样子的一个表述自己的意见的时候，另外一位姐妹她是负责直播的，她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负责take video 啊，拍照啊等等。然后她就说了，这个问题我们都讲了很多遍了，然后为什么现在又要再三的强调呢？她就感觉到好像有点不被信任，然后内心就感觉到好像有点受伤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我很坦白说，这两位姐妹她们都非常的有自控能力，其实她们讲话对于一些不敏感的人来说，比如说邱传道，她其实根本感觉不到什么。因为过后我问她，你到底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然后她就告诉我说没事啊。然后可是对于那些听得出来的人来说呢，那个空气啊，那个气氛就有点尴尬了。然后我必须要说，他们第二且说是非常有经验的短宣队。在这个时候，他们的领队牧师，他其实已经去了这个地方13年，连续每年去一次，已经是第13次去了，所以他非常了解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马上就说，我们不要讨论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然后接下来他又说，你们个人回到自己的房间以后， 我们要 你们要跟你的roommate 大家彼此来祷告，为我们的短宣队同心合意没有破口的侍奉来祷告。然后到第二天啊，我们第二天每天早晨都是五点十分，我们就短宣队就会聚在一起来，一起来祷告，然后开始一天的服事，一起来灵修了，集体灵修这样子。在第二天五点十分我们聚集的时候，这位领队牧师其实他就为身为领袖而向我们向大家做了一个道歉。其实不是他的错，可是他觉得他身为领袖没有预先防止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发生，所以他就认罪，并且做出一个安排，一些调整了。然后就我们就最后就取消了那个直播，就改为录播，录了以后再看一下那个内容，然后再往台北那边发过去。其实我也转发了他们的一些录制的一些片段给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因为我是转发给团契。好，如果没有没关系，我们过后我再发给你们看。然后当发生这样子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发觉一个事情，就是说在侍奉当中，特别是在短宣队外出的过程当中，往往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的仇敌往往会利用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一些的不谨慎，或者是说不小心所说的话，来破坏我们的事工。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家里头服侍也是一样，因为现在我们几乎都是团队的服侍，我们不管比如说西班的侍奉，比如说我们团契的服侍，甚至比如说今天下午我们为着预备我们这个 building 做一些维护，而需要把一些东西，把一些物资要送到教会的建筑物以外的时候，其实这些都是团队的服侍，不是一个人能够做成的。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团队的服侍当中，我们彼此之间勒住舌头，其实就很重要。不是说我们不要开玩笑，不是说我们非得要板起脸孔这样子，而说我们说话的时候需要谨慎，需要顾及到别人的感受。我必须要说，特别是当我们身体疲乏的时候，我刚才说到台北短宣队，他们几乎从三点钟，他们其实那个晚上基本上是没睡的，一直到晚上差不多八点多九点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躺下来休息。在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身体疲乏的情况底下，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影响到我们的反应，以至于我们就变得比较不谨慎了，以至于比较不会勒住我们的舌头，不会说合宜的话。可是我们就需要好好的祷告，需要靠着圣灵保惠师的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胜过这样子的一些试验。除了要勒住舌头以外，雅各又提醒我们，他说要在我们的父面前那亲着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我们发觉雅各非常关注到那些软弱或者是弱势的群体他们的需要。其实不仅仅雅各书是这样子，在我们的旧约圣经当中其实也是一样。旧约圣经里头甚至于把帮助那一些弱势的群体写在律法当中。那当我们读摩西五经，特别是读到生命记里头，他非常强调要照顾那些孤儿寡妇的。生命记24:19-21是这样子说的， 我来读就好了。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当旧约圣经以律法的形式写下要照顾寄居的跟孤儿寡妇这样子的一个律法的时候，我们知道全体以色列人都要遵守，没有人可以例外。我们也知道如果一条律法上头不遵守的话，就是犯了全律法。所以圣经是这样子的强调照顾孤儿寡妇的。我们在短宣的时候，在当地看到了一个16岁的一个女孩子，她不是孤儿寡妇，她在短宣的过程当中，她找了我特别为她来祷告。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然后她就解释给我听她的背景到底是如何。她家里有三个姐弟，她是老大，16岁，她有一个跟她距离一岁多的这样子的一个妹妹，然后还有一个10岁的弟弟，所以姐弟三人。他家里非常的贫穷。那 后来我们短宣队曾经去过他家，特别为他们祷告。他家是用茅草来搭建而成的那种 房子。他有父亲，可是这个父亲却染了毒瘾，吸毒了。他不光吸毒，而且不想戒。他们家里穷的都没有，几乎没办法开饭了。可是这个爸爸还是在毒瘾当中沉沦。这个姐姐的妹妹在去年的时候，她的一条腿患了骨癌。然后这个小女孩，这个小妹妹，然后就对父亲说：“你不要给我治了，你如果不戒毒的话，我宁可不治。”然后结果当然父亲因为爱这个女儿的缘故，然后就答应了，就说：“好，你要治啊，然后我会戒毒这样子。”然后最后这个小妹妹她去年就去了那个云南，当地没有很大型的医院，所以如果要处理一些大病的话，一定要不是到仰光去，就是到过边境到云南那里。然后结果呢就割了一条腿，所以这个小妹妹现在是只有一条腿。然后这个我们说到那个小姐姐，就是来找我祷告那位小姐姐，她家里是非常的贫穷，以至于她几乎没办法读书读下去，因为交不起学费，那里不是免费教育。可是感谢神，他在学校里头就申请了一个助学金，学校给了他一个助学金，让他可以不需要交学费读的直到毕业。他们在那里每个月的学费大概是10000多块钱、听起来好多哦。可是我们要知道一美元等于多少，一美元等于1350块缅甸币。所以当我回来，我跟我儿子在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他现在在也在 Starbucks 里头打工嘛，因为美国是有那个最低工资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在 Starbucks 里头上班一个小时就已经可以支持这样子一个小孩子读一个月了。然后他 Starbucks 他每一班是4.5个小时，然后上两班就9个小时。我说 你上一个 weekend， 它通常就是一个 weekend 上两班这样子，你一个 weekend 就已经可以支持这样子，这个在缅北这是一个孩子读一年了。我们要注意，刚才我说这个女孩子小姐姐，她的遭遇在缅甸北边并不是唯一的，那只不过是整个缅北华人社区的一个缩影而已。他们需要福音，他们需要帮助，他们需要在无望当中看到盼望，他们需要一些实际的帮助。然后这个就是拉苏基督之家他们的工作。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当读到生命记 这几节经文的时候，圣经里头并不是说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你就把它拿回来送给那些孤儿寡妇，圣经不是这样子说。他也没有说你摘葡萄园的葡萄，剩下的你就把它摘下来送给孤儿寡妇，不是这样子的。圣经里头是怎么说？他说你留下来，让寄居的跟孤儿寡妇可以去拿。换句话说，就是那些被帮助者，他们也需要付出劳力，以至于他们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许多时候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到我们急着就给人家，急着帮助就好了。可事实上他们更需要的是我们帮助他们能够自立起来。在缅甸的时候，除了拉苏基督之家，我还跟当地的一些传道人有一些的分享。其中有一位叫央正义牧师，央就是中央的央，就是正义，就是公正公义这样子，正义。他是台北基督之家所支持当地的一个宣教士，而事实上他就是当地人啊，在台北受了神学教育以后，受了装备之后，再回到本地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他的事工其实就是叫当地贫寒的人叫他们钓鱼，而并不仅仅是把鱼给他们吃。然后我们在当地的时候，我们探访了一个养猪场。然后其实我开始的时候听到，哎，我们行程当中有一个去养猪场，去来干嘛？我就纳闷，去了以后才发觉，听到他的介绍，就知道原来这个养猪场他们设立是从台湾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跟设备，还有一些管理的方法，最重要是那些管理的方法。当他设立这样子一个养猪场的时候，他其实达成了三个主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其实就是说教导当地的农民，特别是那里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的农民，他们都是用非常传统的方法去做农耕，可是确实那个效果效率确实非常的低。然后他就照这样子的话，就教导他们如何去用先进的技术去脱贫，并且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方法成为一个桥梁，就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在当地他们会设立这样子的一些福音村啊，让当地的农民能够在一同民族的能够在一起。而且第二个目的，而且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在养猪场里头还有一些攻读生这样子的一些位置，然后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让他们能够学习到管理跟行政上头的事情，以至于他们到社会的时候就更容易去达成所要做的事情。那当然他这样子做还有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其实当养猪场营运的时候，他们就会有收入，然后这些收入是用来支持他所开办的学生中心的这样子的一个费用，就是达成寄给寄主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所谓学生中心是这样子的，他们呢通常在一条少数民族的村里头，他们就找了一块地， 然后在那块地里头呢就盖起学生中心，然后附近的同一条村的那些村民就把他们的孩子，我们要注意其实很多孩子他们都是孤儿来的，然后就把这些孩子送到学生中心里头，然后这些老师就用圣经的话语去教导他们，去培育他们。然后当小孩子在那边的时候，附近有一些有父母亲的孩子也会进来，进一步就是父母亲也会进来，然后这样子的话就达成全条村就能够变成一个福音的这样子的一个广传，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养猪场设立其实就是要开拓，不断的开拓这样子的一些学生中心，以至于他们的事工能够扩展出去。当地的同工他们是用传道人，他们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去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那今天我们感谢神，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硅谷湾区相对于其他地方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富的地区。当我们享受神所赐给我们各种恩惠的时候，我们不需要 feel guilty， 因为那是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可是当我们享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也要思念到其他地方真的有许多这些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我们该如何去帮助他，我们该如何能够在当中担起我们该负的责任，然后我们需要向神好好的寻求我们该如何做。雅各书当中，雅各除了谈到了除了我们要勒住舌头看顾孤儿寡妇之外，他还提醒我们要成为虔诚的信徒，我们需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所谓不沾染世俗，就是说我们不受世界上头的价值观所影响我们，影响我们的决定，而是说我们要以神的眼光，要以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眼光去看世界。可是坦白说这个其实并不容易，我们常说生命影响生命，从正面来说当然是我们以我们的基督徒的新的生命去影响我们生活在我们旁边的人，可是许多的时候我们是反过来被我们旁边的人去影响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才能够让基督复活的生命能够在我们身上来彰显出来，以全新的价值观去影响在我们身边的人，而不是反过来呢？在我刚才说了，我们去短宣的时候，有一个我们其中有一个事工叫青年领袖训练营。在青年领袖训练营当中，今年参加的大概有65个到66个这样子。我们一共分成8个小组，每个小组大概7名到8名学员，还再加2到3位老师这样子。然后在小组为什么要分组呢？就是在小组当中我们可以跟学员有更多的交通，有更多的分享，他们能够把他们的心里话说出来，让我们能够彼此带到。然后其中在我的小组当中有一位年轻人，他就分享了他的忧虑，他说我在这里很好，非常好，感谢主，我每天都感受到神的同在。可是他就说他内心当中有个忧虑，就是回去以后我怎么办，回去以后其实这样子这个训练营结束以后，他将要回到，他其实不光是回家，而是要到别的地方去工作，然后在那个环境当中他会变得非常的忙碌，他为身边的并不是基督徒，他担心神同在的喜乐不再有了。然后听起来像不像我们所处的光景？其实也是一样啊，我们每天在非常忙碌的工作当中， 也或者是事业里头，或者是家庭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是感受到或者是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当我跟那苏基督之家的梅凤新传道，当他跟他交通的时候，他就提到其实那个孩子提出来的，那年轻人提出来的担忧并不是唯一的，其实许多年轻人，好些孩子们，他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忧虑。他们都是华人孩子，这些华裔的孩子，他们在当地其实是处于一个比较贫困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他们没有太多的机会，所以他们很多人都要花钱去办身份证，然后他们当中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他们需要先办一个身份证才能够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他们当中有一些语言能力比较好的，他们就跑到仰光之类的大城市里头做翻译，找翻译的工作。为什么呢？他们其实从小就在缅甸语跟华语这两种语言当中一起来成长的，所以他们基本上都会懂这两种语言。而再进一步来说，他们当中有很多是少数民族，他们也会自己本身少数民族的语言，他们那边有克钦族，克钦族其实就是在中国那边就称为景颇族，然后还有苗族，还有其他各种布隆族等等，有各种各样的少数民族非常多。他们会两种、三种甚至四种语言一点都不稀奇，所以他们能够语言能力比较好的可能会更会掌握到英文，然后他们就在仰光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并不是如此。对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只不过是在当地里头找到一份打工，或者是他们到边界当中，现在最常见的就是他们到边界里头在地下赌场里头找工作。所以他们几乎可以预见到自己的未来，可以说他们会在一个没有神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他们有这些忧虑。在我们的营会当中，我们一直反复地强调，每一位青年领袖，他们的学员，他们都需要养成每天读经、祷告、亲近神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坦白说，不沾染世俗，没有别的途径，没有别的途径，唯有读经、祷告、亲近神才可以，神才能够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洁净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把自己成为圣洁，完全的献予给他。可是我们想一想，这些年轻的孩子们，他们在当地那一种环境当中，他们真的能够做到吗？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这个小组，我不知道其他小组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这个小组我们就建立起一个微信群，他们都用 WeChat、现在很方便，我们就建立起这样子的一个微信群，盼望能够借着这样子的一个 WeChat group， 然后我们大家能够彼此在彼此带到分享个人的需要，然后在组内能够互相的扶持，盼望能够真的能够站立得稳。可是坦白说，这样子的一个虚拟的这样子的一个小组，虚拟的聚会其实并不足够。那些年轻的孩子们，他们实在需要在他们的居住的地方，需要在他们工作的地方有正常的教会生活。当我们在拉苏的时候，每天早晨我们坐车从我们住的旅馆到教会里头去，在路上我很坦白说，我很多时候会有一个错觉，感觉到我是不是现在在中国的一个三线城市里头。为什么？ 因为在路上我看到很多中文字的招牌，而且也看到各种各样的商店都是有着中文字的。在田勉公路，我想这是一条非常有名的公路，就是直通中国的那一条公路上头，我看到很多的大卡车每天源源不绝地把许多的农产品运往中国大陆那边去。我看到这个整个地区其实在发展当中，也许过些年当地的经济会得到很大的改善。可是我们从过去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的经验，我们也了解到当经济起飞以后，人心也会变得刚硬，传福音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如何才能够把握现在在缅北这样子的一个现今的机会呢？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我们能够怎么样去支持他们？当然我们提到支持的话，我们马上想到，我们是不是在钱财上头能够有一些的帮助？是的，他们是需要，可是其实他们可能有另外一些需要，我们更需要支持他们。在跟当地的传道人在分享的时候，在谈到了他们牧养传福音上头的困难的时候，当他们也谈到了当地孩子们需要的时候，我看到了奉信传道还有另外一位茂利传道，他们都是纳粟基督教的传道人，还有刚才我提到的正义牧师和他的师母天津师母。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他们都动了感情，我看到了眼泪就在他们眼眶当中在转动。他们谈到了他们服侍过程当中的一些见证，他们的见证非常的直白，直言无讳。可以当他们说出他们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坦白说，我们不见得能够承受得了。奉信传道跟茂利传道谈到了纳粟基督教他们在牧养的时候所碰到的辅导牧养上头的一些非常可怕的，我对不起，我用可怕这两个字去形容，是一些非常可怕的过案。而正义牧师他在向吸毒的那些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更被当成是毒贩被抓起来，在监牢当中坐了好几个月。他们的经历其实对我是一个震撼。我们在这里服侍其实都是很好，可是他们在当地却是用生命来摆上。当我们短宣队到那边去的时候，我常常在想到一件事情，我们短宣队去了那边，他们要去接我们机，要接我们飞机，然后又要时间安排出来来接待我们，然后我们这样子去看望他们，真正有价值吗？值得吗？在跟他们交通的时候，他们给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并不是说我们在那边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能够对他们有多大的帮助，没有，其实真正起的作用是非常的微小。可是当我们出现在哪里的时候，使到那些跟那些当地的孩子有直接接触的机会，这些孩子们了解到他们在他们的一个环境当中，可是在基督里，在别的地方也有人在基督里关怀他们爱护他们，在一些他们看起来只不过是在地图上面听过的地方的国家，有人在关怀着他们，有人在关心他们，他们的未来。而且当我们陪伴当地的传道在交通分享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是用我们的心去聆听他们心里的话，明白他们真正的需要的时候， 对他们来说更是一个极大的帮助。他们也会疲乏，他们的服侍的时候他们也会累，他们也会觉得走不下去，他们需要灵里的更新。当我们到那边去的时候，当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心去聆听的时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帮助。我非常感谢神，当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神让我们的生命跟他们的生命能够有这样子相交的机会，我们能够同走一段短短的路，也让我们能够看到神在普天下他的作为。雅各在雅各书当中提到了真正的虔诚是要约束我们的舌头，看顾弱者，不被世俗所沾染。属灵的路我们要起而行道，我们需要活出信仰。可是在属灵的路上，我们并不是单个在行，而是需要同路人在彼此扶持，大家一起成为虔诚的基督徒。今年是我们基督之家第一家成立40周年，我们感谢神，神让我们在本地来传福音，造就门徒。可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在神国度的事工上面，我们回应了多少？如果我们说硅谷湾区是我们的耶路撒冷，然后五大洲四大洋，哪里是我们的犹大全地？撒玛利亚，七到地界。我们需要委身在本地的教会当中，我们需要接着服侍来认识神，我们需要好好的接受装备。可是不仅仅是为着我们个人，也不仅仅是为着我们的教会，而更是为着神国其他人的需要。当在外面接触到其他的教会他们的宣道施工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发觉我们在许多方面其实已经落后了很多。很坦白说，以我们目前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的经验，我们的计时来说，我们并没有能力像台北基督基教这样子组织我们自己的短宣队。可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却可以报名去参与其他的教会、其他的机构所安排的，比如说其他基督基教的，譬如说传人的，我们可以参与他们的短宣队，在不同的地方来推动宣道事工。弟兄姐妹们，坐而论不如起而行。当我们在这里说我们在这里真好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为我们的主而去，去帮助扶持同为天父的儿女？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需要献上感谢。主，我们愿意成为真正的虔诚人，在你面前蒙你所悦纳。可以主啊，我们实在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的灵亲自来带领我们，亲自来感动我们，好在我们能够对你的呼召做出回应。主，求你恩典与我们同在，把我们基督之家第一家的众位弟兄姐妹仰望交在你手中，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对你的呼召做出合理心意的回应。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